Hello，欢迎光临好好生活公寓。你有好好过生活吗？你好，我是这个音频的主持人老姜。这是一个从生活出发，聊观点，谈论职业，并且大声说梦想的节目。偶尔呢，也会邀请好好生活的房客，分享生活职人们努力工作之余，如何在生活中创造累积，并开启自己的无限可能。好好生活与你一起成长，找回你的生活步调。你准备好入住了吗？生活里面的一光一影都能使你怦然心动。离骚玻璃艺术创作者方一
，Hello， 我叫方一。好，
对，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被采访，很荣幸，就是因为我跟方一也认识了蛮久嘛。
嗯，
从学生你专二，
差不多
到现在
17岁的时候，
现在应该也要十年了，
哎、欸，
快了，
没有，六年，
六年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跟我有差，
对，
六年。好，那就是稍微请你自我介绍一下，给我们的观众认识一下你。
Hello， 我叫方一，我现在是一个假日是经营个人品牌，是一个手作品牌，它叫做离骚，离是玻璃的离，骚是骚动的骚。我们的品牌理念就是相信玻璃的一光一影都可以骚动人心，那增添我们对生活的一些美感。
你是说你是一个上班族，然后平时就是休假时就是兼职在做这个？
对，
目前是已经有经营一个平台了。
对，在 Instagram，
然后还有在一个是
Pinkoi。
你比较特别是你也是读商科的学生吗？
对。
那你怎么会想说到那时候去跨科系去开启了你的作品？
那时候念商是因为觉得这样比较会赚钱，但念了之后发现自己还真的不是念商科的料。
我这个我能懂，因为我也是爸妈觉得说读商以后可以出路的很多。
对。
但你不觉得读商好像什么都要碰，但什么都不精，到头来其实实务的操作到现在没有学过的，
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很大的兴趣，
嗯，
然后刚好又有接触一点设计方面的展览啊，然后就想说那不然去念看看设计，然后刚好家里面也是比较跟艺术相关。
你们家艺术相关从事是哪一些？
最一开始是木器彩绘，是家里面，然后现在是玻璃镶嵌。
那我想问哦，你当时的跨领域的学习啊，你是怎么准备的？我们刚刚提到说你原本是一个商科学生，然后因为是因为家里有机会点跟一些你比人家掌握一些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才有办法促成你。那你那段时间你是怎么样做累积你的作品集？
那时候真的是从零到有，因为我念商业科的时候完全没有做任何跟设计有关的作品。
嗯，
那如果要讲牵强一点的话，只有摄影方面，但其实那时候是需要一些插画啊，或是一些平面设计的东西啊。那时候就有询问一些跟设计领域相关的人士，他们就有建议我说，那你可以看看家里面的玻璃镶嵌你有没有兴趣，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些作品啊，累积在自己的作品集里面。那因为一般的作品集大部分都是会做一些广告平面，那比较不会有类似像艺术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那我来做看看。那因为我常常看家里面的人在做，我也觉得蛮漂亮的，就是一个契机就开始做了玻璃镶嵌。那后来是有如愿考上我想要念的设计科系，其实我只有念两年的设计系，那时候作业是非常非常繁忙，就是都要做设计，然后做到很晚。那因为我们也没有接触过，从头开始学那些绘图软体就花掉非常多的时间，所以这两年基本上我几乎没有做玻璃镶嵌的东西。那我是毕业之后还是觉得很喜欢，然后我再回头重新认真学习玻璃镶嵌到现在。
这很棒耶，至少你是一个在出社会之后还是懂得学习跟成长的人。
嗯，
因为不然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出社会之后工作之外的休闲就是看剧，
嗯，
耍废，真的、啊、真的耍废。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说比较没有做一些可能有一些成长相关的活动啦、
嗯、
对，因为可能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你是跨领域学习从零到有的人，你当时花了多少心力在你设计系上面的作业跟学习？每天都很晚睡吧？
就是会到那种家长 去跟主任告状说为什么小孩都不回家，然后呢主任跑来跟我们说哎，你们该回家咯，那时间大概是晚上11-12点，那我们有时候还会甚至是住在学校里面，然后就整个晚上在那边喂蚊子，就为了要做好某一堂课的作业，所以是每一科都有很多的作业，然后每一个作业可能又跟不同的人分组，那我们在设计系是真的还蛮忙。
所以那一栋叫昌明楼对不对？
对，
所以昌明楼我们从校门看那个灯还开着的有可能就是你们，
就应该就是我们。
那打电话是你妈妈？
哎、欸，
可是她从来，真的假的？
他就是因为我妈，她其实当时她也是在我们学校念硕士，我们两个是一起进这个设计科系，然后她念硕士，然后我念学士。那当时我们的主任她都认识，她就想说，哎、欸，奇怪，她平常大概10-9点就会回家，怎么现在到12点还不回家？那有时候早上出门就跟妈妈说，哎、欸，我今天不回来哦，或是说，哎、欸，我这3天都不回来。我妈想说，哎、欸，你是要住哪？我说，哦，我住学校啊。然后他们后来就想说，好奇怪，怎么会就是都不回家，然后就跑去跟主任告状。然后主任还想要说服我妈说，设计科系的学生这样是非常正常的。但他熬不过，他还是来跟我们说，你们还是早点回家。所以我们那天就比较早回家。
可是这样子说真的，从你们从学生时就是在做无聊加班，还是其实在业界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业界是真的还蛮多这种恐怖传说的，加班到12-1点，然后隔天一样9点上班，设计系设计师
超痛苦吧。
我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工作啦，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还蛮重生活的人，我不希望让自己的，就是我不想要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来为一个公司工作，即便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我认为生活品质才是第一，因为当你生活的好的时候，你才会有更多的灵感去做你热爱的事。
说的真的很好，打中自己。
这是我的算是 mindset， 就是我中核心心态嘛，所以我一直都是把好好生活放在我做所有决定的一个目标。
好，我明天离职。
要这么冲动吗？
也不行啊。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的生活平跟工作的平衡会摆在第一嘛，你跨领域的学习除了非常辛苦之外，当时身边的朋友也都跟你一样吗？
因为我念的是二技，那其实我同班同学大概有2/3以上都是转科系的，所以我们是大家一起辛苦。那时候主任还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会 Adobe 的软体，就是设计一定要会的绘图软体，Illustrator 跟 Photoshop 我们不会，他还特别请学长开课，有点像是课后辅导吧，就是5点下课，我们就5:30开始上，上到6点多7点这样。所以是几乎全班的人，快要全班都是跨科系，所以大家都蛮辛苦的。那当然也有本科系的，但他们就是也是很辛苦，因为就是不一样的环境，然后不一样的挑战。
这很棒耶，至少你们那群是有革命情感。
有，
对吧？有革命情感，
就觉得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互助的精神。我们那时候也有认识一群朋友，然后他们都是原本就念设计的，然后他们都非常非常好，就是都会帮我们一些软体上面的操作啊，或者说跟我们说设计哪方面要注意这样。
至少你们的学长姐跟学校老师是愿意帮助你们去成长跟学习，因为你看啊，如果像是一般的科系好了，这种很少见，不然就是你其实要去私下找补习班。像如果是读商课好了，基本上都是考证照啊，考证照基本上都是去补习班读书了。当时也是自己准备作品集，然后去升学。那你在中途中你是如何找寻这个自学的管道？你的贵人是谁？应该有人把你引进这个领域
的。贵人哦，贵人还真的是蛮多的。那时候做作品集，其实我有一个算是老师，本身是做设计，那他也有教学，我那时候有请他来教我做一些软体的东西，就有这个老师，然后还有当时我准备要考的那个科系的主任，他也是他帮我看我的作品，然后哪边要调整，然后给我一些建议。那还有像是我的表妹，因为我表妹她本身从高中就是念设计，然后念到大学也是念设计，然后他算是有一点点影响到我也想做设计，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 应该是听从了各方面我觉得他们做设计很好看的人，然后集结了意见，然后去转换成我自己的想要的风格，还有作品，
所以才生出来到现在的离骚嘛。
离骚是我念完设计系之后开始工作，那时候重新练我的玻璃艺术相关的这些手作，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要记录我开始做玻璃的这个过程，记录我每一个作品，然后记录我做这个作品的心境，然后帮他想一个名字。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没有想说要做一个品牌或是来卖我的作品，我只是想说哇，做这么辛苦，那每一片玻璃你要先画好图，画好图之后把你的版型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呢你要切那个玻璃，一块一块切完之后它会割手，所以你还要磨，磨完之后呢你还要把它包铜箔，它才能够焊接，它真的每一步都是非常繁琐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做这个做这么辛苦，然后当然要帮他拍美美的照片，然后 po 上去，然后留个记录啊，就这样做做做。有一天我妈因为她是街头艺人，然后我也有去考，然后她就说你那个街头艺人是不是要，既然都有拿到证照，是不是要去摆一下？然后我想说好，去摆一下。然后我就扛说那我要来卖什么？那我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些饰品，然后做一些跟家居相关的，然后出来摆市集，然后慢慢就想说，那是不是我也可以把它放到网络上面去卖？所以我就有去申请了 Pinkoi， 等了20天吧，等了20天，然后他下来就我上了，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上架我的作品，在闲暇的时候也去摆一些市集在台中。
20天哦，他审核是20天哦。
对，而且不包含假日，所以其实你要等一个月
啊。我以为他可能跟虾皮卖场一样好了，开通就可以开始贩售。这个平台对于创作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很严苛的审核，
还蛮严格的。而且它尤其对拍照这件事情还蛮严格，因为它你打开它的页面，它整个都是
美，超美，
很像是风格一致。它虽然是不同的设计品牌，但你会觉得它的每一个照片、每一个商品看起来好像都很吸引人。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要特别拍好看的照片，然后给他们审核，但是也有例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等了整整20天，但我朋友隔年他是做木工的，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申请，你的作品那么美，然后就好，他就申请，就隔天就下来了，觉得他在开玩笑。
他有利用塞钱，
我不知道，
那可能审核的人对这东西有兴趣，他就不错的把它点下去，就是通关这样子。
然后也有可能是刚好当时没有人，就没有那么多人申请
哦。
对，但他作品真的很美，就是做木工，如果之后可以的话，
没问题。我 email 打在下面email 在下面介绍栏那边会有你再帮我贴给他。
好，
对，你有提到你现在是正职的状态去从事这个然后你休假之余去做摆摊市集。我很想了解是市集摆摊从前面的步骤到后面去真的 能在那边做贩售啊，去哪里找寻这些管道的？
好，要从我想要离开上一份工作讲起。那时候就想说离骚目前都是在 IG 上面 po 文贩售，好像可以再多多接触人群，然后可以提高追踪人数，有去询问说有没有相关有在摆市集的人。刚好我妈她就有认识她的学弟妹已经摆一年多了，介绍给我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就有跟我说一些摆市集的美感，然后还有像是台中的小瓜牛市集啊，绿光计划那边绿光小市都是他们介绍给我的。那其实这些市集你在网络上面打台中市集基本上就会出现，你可以加他们的 FB， 他们大概会 po 出他们要开始募集的时间，都是每个月的那几个时间，可能就是每个月初5号10号那个时候。摆几次之后认识他们的主办单位之后，他们有可能就会直接来邀约你。
我也想过说会不会我自己有没有什么兴趣或是手作东西可以去，因为像之前是在接触甜点制作嘛，我也想过说走市集方面去接触人群，然后想办法多一点的曝光，因为我想是大家应该是最想要的。
甜点在市集卖超好，市集大概都是11点或是12点那时候开始，然后大概会到5、6点就是傍晚的时候，甜点都是最快就是被扫空的，就是已经看到我们还在那边要顾谈，然后他就已经要收完了。
可是相对来说甜点应该也是利润不高，但是像你们来说好了，摆摊不是也是有规定说 一个摊位租
摊位费、
就是、一个费用，对不对？
台中的话大概是500到1000，台北的话大概都要1000以上。有听去台北摆的朋友说销售状况还不错，
毕竟寸土寸金，人也多。
对啊，
对，愿意消费的人也多。
台中就比较多是来逛逛来看看。那但是如果说要做品牌的话，摆市集是一个非常好曝光的机会。像我摆的那阵子，我的粉丝人数就有增加蛮快的。那最近刚好休息2个月，就比较淡季一点。
嗯，在筹备新的作品。
对，因为有接一些客制化的作品，然后也想要再整顿一下自己的作品。嗯，过年的时候市集也卖了一些，那也要补充。因为我们每一个作品都是自己手做，都不是量产。
一个作品制作到完成能真正销售出去大概多久？
制作到完成哦，要看它的难易度。如果是单纯可能杯垫啊或是盘子，可能就是1-2天，时间是有一点分散的。那像如果我休假的话，我有时候可能有订单，我就会花1天的时间把东西全部做完。像我现在还有在那个台中绿光计划范特喜那边有一间选物店，那我有在那里面寄售。那他是每个月会跟我说，哎，这个月卖多少啊，那我就会看说，哦，那什么什么可能要补了，或是说我有做新的创作，我也会拿过去摆。
因为我觉得能现在开始曝光都是很厉害的事情，
趁年轻欸。
就哎，你是真的开始萌生出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概是几岁？一个品牌从零到有，我相信是有一段时间跟一个故事嘛。
品牌名称是2019年的年底吧，毕业之后重新把玻璃工艺养成班，就是一系列的玻璃工艺课程上完之后，就自己去创作的这个课程，有了这个名称。因为那时候要把作品放上去Instagram， 我也不想要放在我个人的专业，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要分开，个人生活是个人生活，那我的作品我现在放上去，我不知道它以后会往什么地方发展，所以我就是确定我就是要分开。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既然分开的话，就要帮他取一个名字。离骚其实是原本我妈之前她做玻璃工艺展览名称，她这个名称我当时就非常喜欢，我也有参加那个展览。当时的作品是为了做作品集的作品，
就是你那时候学生的时候的作品，
刚接触玻璃工艺前3件作品吧，有去参加那个展览。这个展览名称用完之后就没有继续用了。那我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工作坊其实已经有一个自己的名称了，叫林桥。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那我要想一个我个人的品牌名称。我认为品牌是个人的品牌，就是不会因为说，哎，我妈在做，然后我的作品也就是跟她同一个品牌。对，我们两个都认为说我们的风格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品牌。想了蛮久，想好名称它的理念，但是那时候 logo 一直没有做好。 logo 是到去年认真开始摆市集，那时候想说要做名片，那名片上面就要有 logo 啊。所以我就设计，我就想了大概1个多礼拜吧，我要怎么只用在 logo 里面，然后又要结合我个人的名字。
你可以说说你的 logo 吗？因为我觉得这段很有意思。
我的 logo 是一个右下角是一个正方形，然后左上角是一个圆形，它们是有一点重叠在一起的。那它有2个含义，因为圆形它其实就是玻璃窑烧，它高温加热之后它的边会变得很圆润，所以圆形就是那个玻璃窑烧的意思。那方形就是玻璃镶嵌，我们在切割之后它会变得比较锐利一点。那中间会有一条斜斜的线，就是我们切下玻璃的那一刀。那其实这一个 logo 它的另一个含义是圆形，就是零，就是跟圆形是长得很像嘛。名字第二个字是方，那下面刚好就是一个方形，那个斜线就是一，就刚好那个 logo 也代表我的名字，非常喜欢这个 logo。
我觉得很棒，因为当时听你说 很棒。对，一个礼拜。
谢谢。
因为不然你看我现在好了，我现在还在用好好生活公寓，我也是需要请人家帮忙可能去制作。对，毕竟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天分。
不会，你越来 越我追踪你很久了，觉得你越做越好。
好，谢谢，有点假。
Hello， 我是老姜，好好生活公寓跟离骚 Podcast 独家优惠合作喽，在 Pinkcoin 下单输入折扣码 Good Life G O O D L I F E， 优惠折扣100元哦。时间的话是2021年4月22号到2021年12月31号，就是今年年底哦。 量有限，要买要快，欢迎支持我们的手作品牌。前身好好生活公寓的前身叫做极简生活男子、嗯、原本的发想内容都是极简生活、嗯、但我后来是回归到我觉得极简生活之外好好过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太多太多人都是因为生活跟工作的平衡被打乱，所以其实现在过得非常痛苦、嗯、然后也是希望说可以采访更多就是对于生活非常坚持的朋友们，将他们的故事，将他们在做的内容发想出去或是分散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对啊，或者是你听一听的我的内容给了你一个动力或是灵感，让你有办法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最棒的。
我会想要好好生活也是因为我念设计系那时候没日没夜，然后体重整个大爆表，因为晚睡，然后晚睡又吃东西、嗯、然后脸上又长很多痘痘，每天都没有精神。然后一开始念设计系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带便当啊，然后有去运动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整个垮掉。尤其是第二年，因为我们其实念二季的商业设计，你第一年就是学上课嘛、嗯、然后第二年有八个月的时间都在做毕业制作，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在睡觉的、嗯、那我其实是发生过一件还蛮惨的事情，然后我后来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过生活。就那时候为了要赶一个作品，那个作品要送到捷克去比赛，是要帮一个产品好像是咖啡做包装，在学校里面已经熬夜两天了吧，我们就想说好做完做到早上，下午我要拿作品去给老师评分。结果我回家之后那天刚好好像是父亲节、母亲节，然后我就回奶奶家吃饭，吃完饭之后我回家就想说哦好真的太累了，我想说我睡一下，我睡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起床去找老师，然后晚上我要上班，我那时候在书店打工，我连闹钟都没有设，我就直接睡下去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十点了，十点半，然后我的打工是六点到十点，然后我跟老师是约三点的样子，
全翘掉、欸、
整个没有，我整个不在状，就是完全就是一片空白。然后我醒来之后我第一个反应是先大哭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我怎么会错过那么多事情、嗯、然后接着就先打电话，就先打开 LINE 嘛，然后、哦、看到老板他们在想说哎，我怎么没有去，男朋友就哦，我的同事都打电话给我男朋友，然后他就说哦，他应该是在睡觉，因为他已经很多天没有睡觉了，他可能是太累了，他们就找人帮他帮我代班，然后就赶快跟我们老师说，然后说我知道你一定是太累了所以我后来就几乎不再这样连续两天三天不睡觉熬夜，因为我真的觉得会出事。尤其是在骑车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晃，假骑到学校只要十分钟，可是我 那时候就会觉得哦，每天骑都觉得好危险哦，因为你就是很不清醒的状态、
嗯、啊，我一天就不行了耶，我一天就已经感受到我神志会在飘了，你还两三天，
因为我那时候是还是年轻的肝
哦，可以可以可以，年轻的肝可以
新鲜的肝，
对对对，因为像我感受到是现在这个岁数再熬夜好了，完全不行哎，一天熬夜要至少三四天以上的十个小时睡眠才办法补足，因为像我之前半夜录上一集好了，那只睡三个小时，然后录到早上七点，
太累了，
不行，然后隔天就暴睡，
对，身体会发热，
视线对不了焦，然后人是慌神，然后你讲什么我是听不进去了，
对。
就是、
苦哈哈，而且那时候我还要打工，我放不下我的工作，边、嗯、做作业，然后毕业制作，然后还要边打工、
嗯。那你现在就是工作跟生活你怎么拿捏？
我的工作是基本上不用带回家做的，不太需要加班。假日的话，我就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创作。那平常晚上我可能就会安排说，我礼拜几要运动，然后礼拜几我要去创作。那因为我本身有信仰的缘故，所以我还会再安排两天去进修跟我信仰相关的一些学术类的一些研究，所以其实还是蛮忙的，因为我从还五专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很喜欢把自己塞得很满了，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目前也还在慢慢调适啦，可是很快乐、嗯、就会觉得
充实，对不对？
充实， 觉得自己活着，
活着
要那个适时的放松，因为就像橡皮筋一样啊，你一直把它拉紧，它一定会断掉。把自己弄得那么忙，也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是想要过有质感的生活，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可是中间不免俗，一定是要过着自律的生活，你才能够享受后面的自由。
自律才有自由。
对，这句我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之前好像还有在广播里面听到一句是，你以为的自由是可以无忧无虑，但其实真正的自由是不必身不由己。
感谢方怡，这个访谈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想问哦，我们现在到哪一个平台上可以找到你的作品或是你相关的一些内容呢？
可以在 Instagram、 Facebook、 Pinkoi 都可以找到离骚这个品牌，打玻璃的离，骚动的骚，马步那一个就可以找到。如果有来台中的话，可以到晴美附近的范特西知恩玄物看看在那边展示的作品。主要我的作品如果有新的话，都会先在 Instagram 上面发布。
欸，好好生活的听众啊，多多支持一下我们这种个人手作的品牌，
谢谢大家。
真的，因为他们从刚开始发想到最后成品出来，也都是花了一定的心血跟时间。个人品牌才刚萌生没多久而已，对，希望大家就是喜欢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如果有朋友觉得价格上啊太贵，没关系，先买，我们之后再讨论。
谢谢大家。
对，好，谢谢方一，谢谢离骚的玻璃创作艺术者。对，很感谢各位就是听到现在。好，那我们下集见哦，拜拜。
拜拜。